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大卫芬奇导演、本阿弗莱克主演的一部剧情悬疑惊悚犯罪电影《消失的爱人》。本片于2014年上映，并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第72届金球奖电影类剧情片最佳女主角提名、第86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年度佳片。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消失的爱人》。冷峻的魅力。这年头，影评写的都和剧情梗概似的，大部分笔墨都在分析故事，这固然没什么不好，但 Gone Girl 消失的爱人会是一部让你有冲动写真正影评的电影，因为从电影制作的角度来讲，各个方面都耀眼到不能让人忽视。选角和表演，有很多导演表示过 Directing is 80% casting， 意思是制作一部电影或舞台剧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选角。我以前一直不信，觉得那摄影啊、音乐啊什么的都不算吗？看了本片才知道厉害，最后回味的都是人物。不可否认，小本依然有点面瘫，但是他就是很适合 Nick 这个软弱呆瓜的工薪阶级花花公子，人家长得就是很帅啊。在人群点蜡烛祈福那场戏里，台下有个女的轻声说 He is so hot， 那时候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再加上小本为了蝙蝠侠大战超人变壮了不少，扬言指数瞬间爆表，这种独特气质让后面人们恨他和人们喜欢他的两个情节自然很多，更加强了社会批判性。因为这到底是个看脸的社会，随便听点故事再来一张好脸，民众就自娱自乐去了。某种意义上，小本的面瘫也成就了 Nick 这个角色，因为这让他默哀妻子的失踪显得很假，他说真话的时候亦是如此，更强调了婚姻里每个人的虚伪性，当真是人戏合一，可谓是利用面瘫的最高境界。小本，你欠芬奇输太多了。还有，顺便吐槽一下你的短脖子。演 Amy 的 Rosamund 也为本片献出了不能忽视的表演，演员自己就是牛津文学系的高材生，符合 Amy 的高等教育背景。网上有人批判这位英国女演员高冷的气质体现不出原著里 Amy 的美国甜心那一面，我倒觉得没什么，她身上那种独特的恬静的气质以及稍微爷们儿点的嗓音，让他看起来很有力量和自信，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管他做的事有多么扭曲。这种气质也给后面他做两面三刀绿茶婊的行为增添了不少可看性，因为前后对比很强烈，同时又深不可测，令人心寒，让我觉得不管计划中途有多少变数，他总能找到对策。不过他发音上有所有英国演员的通病，他们在说美音的时候声音会变轻，参照豪斯医生里的 Hugh Laurie， 我听过他用自己英音接受的各种采访， 声音很实，但是在豪斯里说美音的时候，声音变虚了一点，就好像唱歌用假声一样。本片女主也不例外，声音变得飘渺，时间久了真有点枯燥，但是又有独特的韵味，感觉像一个魂魄在你耳边细语一样，是旁白令人不安。到底是恨得不够深啊，您当初要是真能下定决心自杀， Nick 也真的不一定有活路。他的自负成就了自己，最后也毁了自己。网上有人吐槽 Daisy 那一幕完全没有必要的噱头，因为书里面根本没有这样暴力色情加血腥。然后主创人员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在监狱里，如果想要干掉一个人，往往都会在操场，因为剧烈运动后心跳加速，这时候伤到主要血管，挂掉只是几秒钟的事儿，等叫人来早就晚了。 Amy 深知这个道理，因此这个戏剧处理很符合他精神病的性格。我听了之后脊背发凉，这个情节改编也算是为人物服务的。其他角色都选得很好， Neil 的千年备胎， Tyler Perry 的但丁律师， Margot 这个真性情姐姐， Amy 的强控制欲母亲，胸大无脑的小三，客观公正的警探，夸张虚伪的真人秀主持，没有人刻意去抢戏，如美国骗局里的 Jennifer Lawrence， 都是各司其职，为故事服务。摄影和音乐，靠情节取胜的电影你很少会重复看，你往往来回看的都是摄影、音乐等其他方面也比较耐看的电影。本片摄影师和配曲家都是芬奇多次合作的人，把芬奇这位阴冷大师的独特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预告片里女主沉入水中那个镜头，我直接就醉了，开头结尾的那个头发和面部特写，我也是跪了。这种独特美学风格真的是深得我心。不过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就喜欢于妈的大红大绿古装片，都是不同偏好而已。这种简洁、精确、冷峻的摄影在大荧幕上有着独特的光芒，是在任何电脑屏幕、 iPad、 手机上代替不了的体验。现在移动产品和网络抢占了很多票房，也减少很多观众去影院的动力，只是电影不仅仅是看情节那么简单，有些质感是只能去影院才能感受到的。芬奇这种美学也体现在字体上，作为一位七年的资深果粉，我对字体非常敏感，海报上的字体就是我喜欢的现代简洁风，片中运用的字幕也同样都是大气简洁的字体，这些细节也是风格的一部分。当年社交网络拿最佳配乐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这货有配乐吗？的确它不像 John Williams 的管弦乐有那么强的存在感，但对情绪和氛围的渲染依然不可忽视。雪域情场内幕的配乐真是绝了，其他时候也都是默默地在背景里烘托氛围，比如第一个小时后真相揭露时的音乐，没有太过火，但也恰如其分，扣住你的心弦。显著特点就是音乐往往是在后面背着，例如 Amy 给高富帅做早餐那场戏，一开始只是淡淡的渲染情绪，你可能都察觉不到有音乐，但是在他跑到窗边摄像头下假装受害时，配乐已经过渡到高潮，相当自然。配乐这个东西很容易变得喧宾夺主，让人抵触， 反面典型战马，动不动就用煽情的音乐告诉你，来，这一段要准备哭了哦，这就有点过。本片配乐是同样独特的现代风格，阴冷无情却又抓人。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喧宾夺主，而是积极地为故事服务，实属难得。剪辑，剪辑师可以说是导演最亲热的伙伴，因为他们不像导演那样天天在片场，对自己拍的素材有感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客观性。如果有华丽的推拉镜头，但是却没有给故事服务，他们都会勇敢地剪掉，而导演就不一定了。老子拍那个镜头花了那么长时间，你咋说剪就剪了呢？所以导演要分清楚最终呈现的素材的效果和自己为这个素材付出的精力，那是两码事儿。前一个小时的剪辑的特点就是秒切，不会在某种情绪里让你沉淀太久。诸如 Nick 求婚那场戏，一亮出钻戒，俩人刚亲上就瞬间切回现实，一点儿也不让你留恋他们的甜蜜。因为现实里面正在发生的悬疑才是最重要的。还有 Nick 推倒 Amy 的那场戏，他刚刚用充满内疚的眼神靠近他的时候，又是秒切回现实，都没给观众回味的时间，直接把过去发生的不安延续到现在。这种不留恋的剪辑风格把注意力真正放在了失踪案上，并且加重了两人扑朔迷离的关系，很好的在交代情节的基础上营造影片氛围。毕竟是小说改编的电影，离不开用旁白来交代部分情节。前一个小时我们一直处于上帝视角来关注整个失踪案的进展， Nick 偷情都能看得到，本应该是很客观的，但是又加入了 Amy 非常个人化的旁白，这种客观主观的来回切换可能才是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 Amy 的旁白回忆部分未尝不是一种扭曲的新闻报道，因为它也是在操纵我们的感情。两个情景交叉剪辑加速情节与悬疑的用法也很显著，诸如 Nick 解除第三个线索和警察发现日记本的这个蒙太奇，就运用了快速的交叉剪辑，可以说让观众在期待中同时达到了两个小高潮，紧接着就是 Amy 自述真相的大高潮，让影片的前一个小时结束得酣畅淋漓。我喜欢本片的剪辑，因为它对节奏的掌控和各种变化，观众很敏感，就意味着他们也很容易厌恶。前一个小时我们都已经熟悉了这种闪回加笔记本特写加回归现实的交叉剪辑模式，但真相揭露之后，这种剪辑模式又变了，这就比较有生命力。例如美剧童话镇永远都是在现实和闪回两方面来回切换，没有任何变化，时间久了就真腻歪了。另外一方面，本片中该切特写的时候切特写，该切中景的时候切中景，很流畅。最好的剪辑都是那种能让你意识不到有剪辑的手艺。很多电影喜欢用固定镜头呈现人物关系，却忽略特写，但只有特写才能让观众凑近人物内心。本片对特写的各种合理运用，大大增强了对人物的塑造。故事，我没有读过小说，但是整体观感总结为一句话， 柳暗花明又一村，你以为结束了，但总是还有。我个人觉得，真正的戏是在知道一切都是 Amy 自导自演这个事实之后才开始的，而那才在一个小时的位置，与以往的悬疑片都不一样，不是靠一个在结尾的大反转来满足观众，因此对很多东西的挖掘都要深一点。如果你在结尾处展示反转，观众忙着惊叹呢，都没有时间沉淀思绪。而 Amy 的计划揭露之后还有一个半小时，给观众足够时间去思考婚姻、媒体，并分析众多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诚然，结局部分可以再精简一点，但是人编剧就是原书作者，你让人删岂不是和杀掉亲生孩子似的？分歧可以再大胆一点，多删点东西。如果结尾能再精简15分钟左右的话，真的可以成为年度神作。不过长一点的好处是，观众会和片中的人物一样身心俱疲，增加对他们无望感的认同。这是一个让人憋屈的电影，因为最后都没有给你一个正经的宣泄。他被绳之于法了吗？没有。他揭露他了吗？没有。最后这个婚姻像囚笼一样紧紧地锁住他们俩，比开头的时候还难受。至少当时他俩虽然埋怨着对方，但依然有离婚的可能，现在却要在恨的同时来装和谐，演给别人看，真是比死罪还难受。这也是我看过的最让人矛盾的结尾，因为从结构上，导演用了前后呼应的手法，像大括号一样优雅地把影片结束，观众得到了一种满足感，但是从情节上却让人心寒，又是硬生生地把这个满足感剥走。明知自己枕边人是毒蛇，却如牢笼般不能挣脱，更要在面上苟延欢笑，让自己在虚伪和恐惧中度过余生。芬奇不愧是冷峻大师，因为他知道死亡就是解脱，活着才是折磨。或许这才是吃软饭又找小三的 Nick 应得的下场吧，比抓监狱直接枪毙要有意思，因为他陷入了婚姻的无期徒刑，真的和结婚誓言一样，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分离。这个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全片没有一个反派，故事本身就是大反派， Amy 是施害者的同时又是受害者，媒体总是关注受害者那一方，因此把关注和同情都给他，而我们知道真相后， Nick 又成了受害者，所以我们的感情又移到他身上去了。其实婚姻未尝不是如此，没有人是干净的，每个人既是施害者又都是受害者。我没有看小说，但是根据各种评价来看，小说好的地方是非常具体，对两位主角的详细心理描写让俩人显得真实可信。有人觉得电影不够真实，什么警察为啥不彻查漏洞百出的 Amy 之类的，我反而觉得太认真你就输了，因为这故事虽然发生在现实社会，但是明显不是真正的现实，和搏击俱乐部似的。为啥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is not talk about Fight Club， 因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黑暗幻想暴露在阳光下，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合理性，并且意识到一切都始源于自己的自私与自恋。其实我觉得本片和搏击俱乐部蛮像的，女主 Amy 和爱德华诺顿的角色 Tyler 都被看破了社会期待的完美生活背后的假象，企图用破坏来恢复秩序，而且两部片子都影射了男性对阉割的恐惧。其实 Nick 多软蛋啊，出了事儿也总是和姐姐 Margo 窝在一起， 在集会上和访谈秀上总是看他的脸色。结尾处决定和 Amy 继续生活的时候，又跑到 Margo 那里求安慰求肯定。至少搏击俱乐里 Tyler 意识到自己逐渐消失的男子汉气概，并企图用暴力来恢复， Nick 则稍显被动。不管怎样，从这些角度看， Gone Girl 也注定是假的。这也无妨，观众能体会到属于自己的问题就好。本片惊喜的喜剧元素也是不能忽视的。我看的午夜场，观众隔一会儿就会大笑一次，很多人物对话诙谐幽默，这种在悬疑中穿插喜剧的手法我比较喜欢，很好的调节气氛，但也没有过火的变成无厘头。可是黑色喜剧的范儿的确是出来了。我评价一部电影好不好，经常是通过对潜台词的展现。反面典型《红模仿》虽然是部挺好看的电影，但是 love 这个中心词出现次数太多了，没有任何潜台词空间，全都帮你说出来了。而本片的潜台词有很多，但都是给你呈现出来的，不是靠台词硬生生塞给你的。对媒体的讽刺，对真相的戏谑，对幸福假象的批判，对婚姻的绝望，这些感悟都是观影结束后自然带给观众的，所以逼格很高，有好主旨，但是把这些大道理赤裸裸地扔在你脸上的，那都是一般的电影。好的电影都是在有好主旨的前提下让你自己领悟和体会。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